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封城令下，上海市府要求全民自检；苏州发现奥密克戎新变种；从分阶段封控到全域静态管理，上海抗疫代价高，但成效有限。
有控制是有差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全世界目前对抗奥密克戎没有因为用封城来成功的。
英国最高法院法官与香港割席，香港司法恐丧失国际认可。
如果之前在香港，在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啦，就普通法
交给文博。在普通法体系的国家当中，英国的历史悠久，英国的法官在普通法体系地位相当崇高。若他们出于忧虑而选择离开香港普通法的制度，也许能反映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某些价值出现了改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上海市民对当局封控、近期疫情反扑做法的公愤不断高涨之际，上海市4月3号下令全市2600万人展开两次病毒自我检测。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感染激增，上海在进入全市封城之后面临严峻的压力。
上海市4月3号通报，全市3日进行一次居家抗原检测，4号进行核酸检测。官员表示，是为彻底排除风险点，切断传播链，尽快抑制疫情扩散蔓延，尽早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上海的浦东从3月28号先行封城几天后，封控扩展至全市。目前，上海这个商业、金融、航空、港口物流中心处于封城状态，商业和日常生活被严重阻断。医护和其他辅助人员疲于应付全市市民的检测和隔离，向市民提供最基本的蔬菜食品。社交媒体上，许多人对于严格禁足、不稳定的食品供应和隔离中心糟糕的卫生条件表示不满和沮丧。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儿和儿童被与父母分开进行集中隔离的视频在社媒上疯传，引发公众愤怒。上海多数的感染属于无症状感染，但中共当局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要求检测、追踪和集中隔离感染者。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周六赴上海视察时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上海4月3号通报，过去一天共有7788例无症状感染，高于此前一天的6501，确诊感染者为438人，多于前一天的260人。上海目前是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热点。中国卫健委4月3号通报，4月2号0至24时新增确诊病例1506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781例，总数超过了 1.3 万，是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路透社报道，作为中国最繁忙的贸易中心之一的上海的封城，严重考验供应链和商业。尽管上海港外集装箱和邮轮的拥挤状态有所缓解，但是长江口外抛锚排队等待入港的货轮已经高达近90艘，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航运公司将许多货轮分流到距离上海不远的宁波港等其他港口，以避免更多的拖延。不过，这些港口也面临着等待进港货轮激增的情况。此外，距离上海不远的江苏苏州官方4月2号表示，常熟市目前确诊一名病例，感染的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的 BA.1.1 进化分支。这一突变从未在任何 COVID-19 的病毒数据库中出现过，与全球已知的新冠病毒不同源。这名病例属轻症病例，3月28号确诊。苏州市疾控中心官员表示，苏州多数病例都是从外省市传入，但也有上述出现在常熟的孤立案例。
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称已经就恢复2015年核协定接近达成协议。此前，德黑兰已将解决有关恐怖主义制裁问题上的僵局最新建议提交给了华盛顿。
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扬表示，伊朗的建议已经通过欧洲调解人转给美国的谈判人员，目前在等待华盛顿的回应。有关美国重返伊朗核协议、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谈判，过去一个月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美国上周表示，对很快重新恢复伊朗核协议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伊朗希望华盛顿改变前总统特朗普2018年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决定。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很有权势的一支准军事武装。报道援引伊朗外长周日与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通话时说的一句，目前球在他们那边。伊朗外长在电话中还对在也门达成一个两个月的停火表示欢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从2015年开始一直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进行战斗。法新社报道说，根据伊朗外交部的一份声明，伊朗外长在电话中说，我们已将我们就剩下问题的建议通过欧盟资深谈判人员转给了美方，现在球在美国的球场一边。报道表示，古铁雷斯强调了维也纳谈判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双方能尽快达成协议的愿望。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躲过一次议会不信任投票后，4月3号要求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并获批准。这意味着人口 2.2 亿的巴基斯坦将进入一轮新的政治不确定期，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在90天内举行选举。据美联社报道，伊姆兰汗总理指责他的政治反对派与美国共谋，试图推翻他的政府。他称，美国因为他的外交政策选择经常亲近中国和俄罗斯而希望他下台。他一直是美国反恐战争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合作反恐的坚定批评者。此前，反对派谋求在国民议会举行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投票，但是在巴基斯坦信息部部长指责反对派与某个外国势力合谋推动政权变更之后，与伊姆兰汗同党的副议长决定放弃这次不信任投票。报道说，反对派批评这个决定是非法的，誓言要告到最高法院。反对派议员在议会准备投票罢免伊姆兰汗，他们只需要得到议会342个议席的简单多数，即172票便可成功。政党联盟中的几个小党以及他本党中的17名议员加入反对派，拟对他投不信任票。不是议会成员的伊姆兰汗随后发表电视讲话，称将要求总统解散议会举行选举，并称一起推翻政府的阴谋失败了。巴基斯坦陷入的政治动荡促使安全机构将首都置于严密警戒之下，将通往外交区、议会和其他主要政府机构设施的道路和入口用大型物件封堵。巴基斯坦的反对派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从左到右，还有极端宗教派，但是他们几乎从伊姆兰汗2018年当选之后便一直团结一致要他下台。阿姆兰汗一直陷入争议，被广泛批评是靠强大的军方帮助才令他领导的正义运动党获胜的。美联社援引一位专家分析表示，军方的介入和操控2018年的选举从一开始便损害了他获胜的合法性，制造了目前的动荡局面。巴基斯坦军方在过去75年里直接统治超过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并屡次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在剩下的时间里则间接地操控选举出来的政府。反对派还指责伊姆兰汗对经济管理不当，抱怨他造成物价高涨、通货膨胀严重。他的领导风格常常被批评为充满对抗性。报道援引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迈克尔·库格曼的分析说，他最大的失败是从始至终坚持做一位党派领导人，一直不愿向对手伸出一只手，结果是 他在最需要所有帮助的时候自断其路。库格曼表示，伊姆兰汗坚称美国介入要推翻他的企图是想利用许多巴基斯坦人在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对美国的不信任。华盛顿经常批评巴基斯坦在反恐上做得太少。自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一向被誉为抗疫模范生的上海市，最近在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时，也显得左支右绌。官方先是在星期一3月28号祭出以黄浦江为界的分阶段防控，星期四3月31号又拉高警戒，改采更严厉的全域静态管理。对此，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北京持续坚持动态清零政策，恐将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所达成的防疫成效也相当有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拥有2500万常住人口的上海市，为遏制最新一轮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自3月28日清晨5点起实施前所未有的两阶段封控，即黄浦江为界，先在浦东和浦南等区实施4天的封控普筛后，4月1日凌晨再由浦西地区进入第二阶段的封控筛查。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官方此举乃因上海市体量太大，需要合理调度有限的防控资源。不过，就在浦东封控接近尾声之际，上海于3月30日的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却不降反升，达355例，另有5298例的无症状感染者，使得地方政府连忙于深夜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并宣布全市采取全域静态管理。3月31日周四凌晨，上海市委市政府发表致全体市民信，文中呼吁全民配合完成全员核酸筛查，以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不过信中没有明说全域静态管理这个新名词指的是什么，引发部分网民调侃中国语言博大精深，以及部分网民质疑这根本就是说不出口的全市封城。令上海市民不解的是，上海市一直被公认为中国的抗疫模范生。3月16日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还在防控发布会上警告上海不能封城，因为它承载了全国经济重要功能，一旦上海封城，东海上就会多出很多飘在海面上的国际货轮，冲击全球经济。这番警告言犹在耳，官方政策却已经大逆转。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赵先生是旅居上海多年的台商，不久前他所居住的小区才刚宣布要进入封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比起染疫风险，更让市民无所适从的是信息不透明所带来的不确定感。赵先生说，
当然会担心，因为本来说的是浦东封完封浦西吧，而昨天又冒出一个新的全域静态管理，我就会担心这个是不是说好的天呢，还是会又延长，所以你一定会囤的比平常更多。今天才跟我太太说，我们家的冰箱除夕都没有囤那么满。
赵先生的焦虑并非个案，连日来微信微博上都发出各种担忧家中蔬菜粮食备货不足的贴文，例如部分网友为文讽刺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尽管上海官方强调民生物资充裕，但各地菜市场每天仍出现大排长龙的人潮，而超市货架上就连高单价的蔬菜也是很快就抢购一空。据财新网报道，除实体通路外，美团网等在线购物平台也买不到食物，因为封控导致货车司机和外送等物流人员无法工作。部分市民抱怨，他已经动用筋膜枪敲手指来加快网购的点击速度，但还是抢不到菜。网传市民中还有不懂网购的独居老人，只能攀着小区栏杆央求路人帮忙买鸡蛋的可怜景象。封控环境下，比抢菜更令人揪心的是上海抗疫求助的网上热议议题，不断有市民实名登载自家的地址与电话，希望尽快获得相关单位的救助。 许多急需做血液透析的病患坐困家中，即便因血压、血糖上升而昏迷，都还等不到救护车。更有市民哮喘发作，巧遇前来载运新冠病患的120救护车，无论家人如何央求，却怎样都不肯提供协助，导致病患最终因延误救治而死亡。上海某方舱医院也似乎出现医疗崩溃现象。据病患发出的视频，数人集体向医护人员咆哮，入院三日完全没有得到治疗，而且出现了交叉感染病况，医疗人员也置之不理，甚至连厕间都出现缺水，病患无法洗脸，更无水冲洗臭气熏天的马桶。一则又一则的噩耗令人难以想象，这发生在全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上海市，而且也有2年的抗疫经验。对此，工卫学者说，抗疫模范生的上海市都有如此不及格的反应，恰足以说明中国官方一路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奥密克戎病毒仍显得力有未逮。位于桃园的长庚大学医学技术及检验学系主任施信如说，封城不是遏制病毒的万灵丹。施信如告诉美国之音，
有控制是有差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难，全世界目前在对抗 Omicron 没有因为用封城来成功的，他用4天，但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感染到10天左右身上可能也都还有病毒啊，所以这个4天的科学性并没有很强啊，是一个折中的结果。
我与美国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主任季俊辉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欧美的疫情已经证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一旦传播开来是挡不住的，因此目前国际的主流做法是扬弃过去的隔离与疫情流调，将有限资源集中于保护可能重症死亡的老人和慢性病患。季俊辉指出，美国1月底一项针对人口大州纽约州和加州所举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推翻了先前的研究，确认在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时，疫苗接种与感染后的自然免疫两者相加，能对人产生最高的抗体，其次就是自然免疫，其保护力也高于单纯施打疫苗。另外，他说，欧洲与南非的经验也显示，就算没打过疫苗，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引发重症及死亡的比例也远低于先前的各类病毒株。因此各国以政策转向偏重保护老弱，并走向解禁开放。他还说，反观近来疫情大反扑的香港，坚守动态清零的结果让许多病症不严重的确诊者一开始就消耗掉宝贵的公立医院资源，造成疫苗接种率偏低的老年人求医无门，才导致其第五波疫情的死亡率居全球之最。季俊辉观察，上海防疫人员应对本波疫情却有参考香港经验，设法分流无症状感染者及轻症病患，以确保医疗系统不致崩溃，但整体思维仍拘泥于阻断感染而非治疗重症，这或许也是因为官方对其国产灭活疫苗的保护力信心不足。季俊辉告诉美国之音，
要避免死亡跟避免传染所需要采取的措施所需要用的资源非常不一样，但是我看他的封城的方式似乎仍然是把最高目标放在避免传染，那你必须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非常多的资源，长久来说对于避免死亡这一点是会打折扣的。
上海封城的代价有多大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团队于3月3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根据中国各地200万辆货车的定位数据，对比实施封城的城市占全国 GDP 20%，估算出封城导致中国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元，相当于 3.1% GDP 的经济产值。若再加上强硬封城引发的通胀影响与供应链的溢出效应，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征进一步推断，仅上海封城就可能使中国的 GDP 实际减少4个百分点。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认为，虽然上海官方强调工厂可以维持生产，机场与港口也没有封闭，但封城势必导致工人通勤受阻，工厂的料件和产出成品也会卡在物流关卡，仍将造成整体供应链受阻， 以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被迫停工四天为例，其下游卫星工厂的生存势必受到冲击。此外，更严重的是对于消费端造成的连锁冲击。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接下来整个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成本又在继续的上涨嘛，供应链的成本增加的时候，最终还是会转嫁给消费者负担啊，消费者的购买自然就会跟着下降啊。
我与台北的富兰克林证券投顾资深协理梁佩玲也有类似的评估。虽然浦东地区在风控过程仍允许金融证券机构持续运作，但若进一步升级，恐扰乱全市的资金流动甚至国际贸易。他说，上海作为模范城市，若无法有效遏制疫情，将引发恐慌，致使其他省市更紧缩清零措施，恐进一步冲击全中国经济。因此，瑞银集团已将中国今年的 GDP 增速预估值下调至 4%， 远低于官方所设定的 5.5% 目标值。梁佩玲告诉美国之音，
相较于对于供应链的影响，其实我们比较担心需求面，因为上海占中国的 GDP 的比重，不论是所得面啊，或者是整体的重要性相对比较高的，比起先前深圳可能会来得更加的严重。
考虑到今年前两季度动态清零政策对民生经济造成的冲击，外资预估下半年中国政府是将推出财政优惠及降准降息等政策工具以支撑 GDP 增速。但观察人士说，中共二十大即将在秋天登场，处理习近平的续任，因此在稳字原则下，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恐怕今年内都难松绑。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别记者文东的报道。
自1997年以来，英国最高法院一直按照港英两地协议委派法官出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3月30号，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突然辞任中院非常任法官，港府质疑英籍法官有关决定是基于英国国内的政治压力。有分析则相信，两名司法界重量级人物不再参与香港中院的案件审理，与香港政府不信任一国两制有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罗伯特·里德及副院长霍奇3月30日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两人在发布辞职声明中表示，英国法官过去参与审理香港中院的案件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自从香港前年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这个立场越见争执。即使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在国际上仍然备受尊重，但两人与英国政府一致同意香港政权偏离政治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观，难以继续留任。英国外相特拉斯随即发声明，全力支持英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他说，港版国安法对香港自由民主的破坏已到了临界点，英国法官不能继续留在中院，否则会把港府的打压行为合理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3月31日表示，海外法官在香港参与独立进行审判的案件是肯定香港独立司法制度。英国国会下议院同日辩论英国法官应否参与香港案件的审讯，英国政府随后的表态使人怀疑这是政治铺排。
非常任法官他们参与香港的司法工作，
林郑月娥说，非常任法官参与香港的司法工作，来香港参与案件的审判，他们支持和肯定的是香港的司法制度和香港的司法机关，当然也包括香港的独立审判权。林郑月娥说，她从未表示这些法官接受特首的委任是支持香港的行政机关或者支持特首本人。这一连串事件很难使人不怀疑这是政治铺排，很明显有行政机关或政客想凌驾司法机关或干涉法官的行为和决定，这现象路人皆见。 林郑月娥表示，霍奇是在港版国安法颁布后委任，他在港版国安法实行半年后仍接受任命，去年年底也曾亲自到香港参与案件审判，他不认为两人辞任与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他重申，香港有坚实基础维护司法独立，审判不受干涉。与此同时，香港大律师公会透露，早在两个星期之前已知道两名中院非常任法官辞任的消息，曾去信英国游说。主席杜干坤表示，两名海外法官曾提及他们的决定与英国政府的评估与利益有关，相信两人辞任是出于政治压力，短期内会对香港构成冲击。杜干坤不认同港版国安法会冲击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说，目前是国安法实施初期，公众不宜太早下结论，认为港版国安法会带来坏的影响。香港在主权移交初期缺少在最高法院审案经验的本地法官，考虑到海外法官更清楚普通法地区的判例参考，有助在裁决时给予国际化的观点，因此终审法院法官的组成必须包括一名非常任法官或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1997年9月，香港中院时任首席法官李国能与英国时任大法官艾伟仪达成协议。过去四分之一世纪，英国一直委派两名现任法官来香港担任非常任法官。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到2020年五年间，中院处理的143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没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肖志文认为，两位英国法官与香港法院割席震动香港社会是可以理解的。
回归之前，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作为普通法，
肖志文说，香港在主权归还中国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此外，在普通法体系的国家当中，英国的历史悠久，英国的法官在普通法体系地位相当崇高，若他们出于忧虑而选择离开香港普通法的制度，也许能反映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某些价值出现了改变。2021年8月，罗伯特·里德和霍奇在英国国内反对声中续任香港中院非常任法官。罗伯特·里德当时说，他认为香港仍然维持司法独立，司法系统的裁决仍然是基于法治。时隔不到一年，这位英国司法界重量级人物改变了初衷。大律师肖志文估计，罗伯特·里德的决定与近期香港言论自由空间不断收紧有关。香港警方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网媒立场新闻的高层是最突出的例子。
嗱，蘋果嘅情況大家都明白嘅，佢有啲嘢係有啲説話一路講咗出嚟，可能當權嗰啲。
肖志文說，《蘋果日報》的報導觸動當權者的神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立場新聞的報導一直比較中立。現在看來，並不是立場的報導出問題，也不是立場的編輯出問題，而是立場部分被視為政治明星的骨幹成員言論出問題。如果这是影响新闻自由的原因，会让人感到很不安。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司法环境急剧恶化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香港在检控政策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公义了，已经因为律政司和警方检控。
钟建华说，目前香港的检控政策完全缺乏公义，律政司和警方的起诉方式具高度选择性和针对性，法院有一批专门审理国安法案件的法官。过去一两年，法院很多判例都反映法官的判案原则偏颇，同一法官对于不同被告的判词有180度的区别。过去一年，特区政府用了不少殖民地时代的恶法来整人。钟建华表示，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法官处境 十分尴尬。原因是针对反对派人士的判决是基于终审法院的判词。以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因触犯藐视罪被判囚三星期为例，签署判词的就是罗伯特·里德。目前香港终审法院仍有十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包括六名英国退休法官、一名加拿大法官和三名澳大利亚法官。六名英籍法官当中，其中五人表态会继续留任。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已经仔细考虑英国政府及英国最高法院的声明，认为在香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需要支持法院维护法治以及监察行政机关。他们认为继续参与终审法院的工作符合港人利益。三名澳大利亚籍法官接受有线电视查询时表示没有计划辞任，并相信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正履行誓言维护司法独立。至于加拿大法官也向当地媒体表示会继续担任非常任法官。学者钟建华说，近年香港司法制度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认为两位英国法官辞任是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更有可能是两人珍惜羽毛，希望保住自己在法律界的名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政府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已彻底失去信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杨爱文接受《明报》采访时估计，日后任命与外国政府有联系的知名法官可能更困难。香港日后可继续物色退休法官，但假如不能吸引最好的法官人选的话，不应该为了任命而任命海外法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公开表示，主权移交四分之一世纪以来，香港终审法院的运作已在国际间得到认可，事件不会对中院造成影响。他建议日后不一定要委任英国法官，其他普通法的国家，譬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出色法官也可以考虑。香港大律师萧志文表示，任命海外法官加入终审法院行列，其中一个目的是增加国际社会对香港法治的认同。他担心往后港府任命海外法官会有倾向性，崇尚基本自由人权的海外法官会被排除在名单以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月31日批评英国向两名辞任的英国法官施压，并借机诋毁港版国安法，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英方的攻击指责完全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英方打着维护香港法治的旗号，悍然以政治手法干预和破坏香港司法，这一行径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是对法律制度的亵渎，充分暴露出英方的伪善面目和双重标准。
2020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草拟港版国安法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曾主张禁止外籍法官参与审理涉及国安法的诉讼，以避免双重效忠，保障国家安全。但最终港版国安法并没有把外籍法官排除在外。学者钟建华表示，近年香港亲北京阵营人士以及北京喉舌报纸多次公开贬低海外法官的重要性，却徒劳无功。除了因为基本法对于海外法官的角色早有明确规定，更重要的是这类法官对于维系香港司法独立的形象起到关键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俄罗斯星期天4月3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进展不足，无法举行领导人会议。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位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俄罗斯的首席谈判代表 梅津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说，协议草案还没有准备好提交给高层会议。他说，我再三重复，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自俄罗斯2月24日发动入侵以来，俄乌双方定期举行会谈，但没有任何实质突破，双方在领土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梅津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开始对和平谈判表现出更现实的态度。他说，乌克兰同意保持中立，不拥有核武器，不加入军事集团，并拒绝接受军事基地。但在2014年被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东部两个由莫斯科支持的反叛地区问题上，梅津斯基表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2月承认这两个地区的独立。梅津斯基说，他不像乌克兰谈判代表阿基哈米亚那样乐观。阿基哈米亚星期六对乌克兰电视台说，协议草案的进展速度已经足够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磋商。不幸的是，我不像阿米哈马拉那样乐观。梅津斯基说，此外，乌克兰外交和军事专家甚至还远没有确认那些已经在政治层面就草案文本达成的协议。他说，士兵会议将于周一继续进行。普京表示，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必要的，因为美国利用乌克兰威胁俄罗斯。莫斯科必须保护在乌克兰说俄语的人民不受损害。乌克兰否认了普京所说的迫害指控，并表示这是一场无端的侵略战争。
乌克兰星期六4月2号称，乌克兰军队已经夺回了基辅周围的所有地区，这是自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首次完全控制了首都地区。随着俄罗斯军队重新集结，准备在乌克兰东部作战，基辅周围的城镇在经历了5个星期的战事后伤痕累累，平民的尸体散落在街道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在离开前埋设地雷。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说，俄罗斯这个星期撤离基辅地区以来，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该地区30多个城镇和村庄。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玛利亚尔在脸书上写道，整个基辅地区被从侵略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俄罗斯没有对这一说法发表评论，路透社无法立即证实这一说法。路透社说，基辅周边的村庄经过5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到处是倒塌的楼宇和坦克装甲车的残骸，旁边还有尸体。死者包括乌克兰摄影师莱文，他当时是为了一家新闻网站工作。该网站星期六说，他的尸首4月1号在基辅北部的一个村庄被发现。与此同时，国际红十字救援车队正试图再次把平民撤出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国际红十字会出于安全原因，星期五放弃了撤离的企图，但这次至少要到星期天才能抵达马里乌波尔。在重新收复的布查镇，市长费多鲁克说，有300多名居民被杀。英国外交大臣利兹·特拉斯表示，他对布查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庭对乌克兰发生的潜在战争罪行进行调查。俄罗斯否认在战争中针对平民，并否认战争罪指控。乌克兰武装部队报告说，俄罗斯星期六减少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和导弹袭击，但表示从基辅附近撤退的俄罗斯军队在布雷。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中警告说，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布雷，房屋、设备，甚至死人的尸体都被埋进地雷，但是他没有给出证据。乌克兰紧急事务部门表示，在基辅以西的迪米特里夫卡村庄进行一天的检查，已经发现了1500多个爆炸物。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就布雷指控回复置评请求，路透社无法独立证实这些说法。俄罗斯说，从基辅附近撤军是和平谈判中的善意姿态。乌克兰及其盟友说，俄罗斯在基辅附近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乌克兰东部。双方都表示，本星期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视频会谈很困难，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六表示，目前主要的情况是谈判将在伊斯坦布尔或其他地方继续进行。新一轮的谈判尚未宣布，但是乌克兰代表阿拉卡米亚星期六表示，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进展，可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直接对话。阿拉卡米亚说，俄罗斯方面证实了我们的论点，即文件草案已经充分拟定，可以让两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磋商。俄罗斯尚未对这种可能性发表评论。
朝鲜星期天4月3号谴责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日前发出的有关打击朝鲜能力的言论，并警告韩国说，如果韩国发动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如先发制人打击，朝鲜将摧毁首尔的主要目标。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4月3日发表声明说，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发表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北南关系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星期五表示，目前韩军拥有射程、精度、威力都显著提高的大量多种导弹，能够快速准确打击朝鲜的一切目标。徐旭还说，韩国军队保持戒备状态，一旦发现明显的导弹攻击迹象，有能力精确打击攻击源头及其后勤指挥部门。徐旭称，朝鲜是韩国的敌人。金宇正说，朝鲜慎重看待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的对抗狂气，不得不对许多事项做出重新考虑。韩国说不定会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官的此番妄言而面临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也发表声明说，如果韩国军队凭借任何错误判断，针对我们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之类的万分危险的军事行动，我军毫不犹豫地集中实施强大的军事打击，彻底消灭首尔的主要打击目标和韩国军队。不过，朝鲜官员的声明没有详细具体说明首尔的主要目标都是哪些。在朝鲜2月26日和3月4日试射两枚弹道导弹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几周大幅提升。朝鲜的发射包括正在开发的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上星期的试射是朝鲜2017年以来进行的首次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测试。在朝鲜进行了导弹试射之后，美国星期五对五个朝鲜实体实施了制裁。美国指控这些实体为朝鲜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提供了支持。在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下个月就职之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此前尹锡悦曾经表示，如果朝鲜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似乎已准备好迎接迫在眉睫的攻击，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是反击朝鲜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唯一途径。尹锡悦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控制力，包括强化与美国的关系。他还誓言要寻求建立韩国、朝鲜和美国三方的永久对话的渠道。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挑战。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战略到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国面临怎样的经济政治学或制度挑战？多年来，研究中国重大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博士就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详细见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对许成刚博士专访的第一部分，谈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困境。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所谓的 COVID-19 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 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徐成刚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及中共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器运作，制度决定了他只能管一件事，要他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他就都管不了了，要全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度暴露出他的死结。实际上，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2020年7月，徐成刚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和巴西，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成刚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上，许成刚要如何反驳呢？许成刚表示很欢迎这个问题。
谢谢你提到这个，我当年发表这个文章，实际上那篇文章的写的时间呢是这个2020年1月，发表的晚了。就是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是疫情才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外边，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后来传开了以后面对的问题呢，有重大的本质上的差别。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这个高度传染性的这个流行病，那么当一个全新的高度传染性的流行病最初产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一定最重要的事儿是及时的知道这件事儿，及时的明白这件事儿，及时的采取措施，就是所谓的清零，就是说不让它，坚决不让它扩散。那么在它刚刚发生的时候，坚决防止它扩散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哪怕不是彻底的防止它扩散呢，也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正常的就是好的政策呢，使得大大的延缓它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当时我讲的是指的防止扩散。那么为什么当时这个没有能够防止扩散呢？这是当时我分析的问题。我说呢，这是制度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在一个集权主义制度下边会造成这个疫情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及时的把疫情控制住，不能够及时的防止它扩散呢？那么这就是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呢，就是这样一个就是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的这个官僚制度呢，它是自上而下来统治的，所以呢它的下级呢没有权力，这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来主动的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那么而且呢他甚至也没有这个动力主动的全面的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和地方官员的利益矛盾。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官员他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的上级的最重要的那个命令，那么当你这个突发来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你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要影响全局的事情，他上级是没可能知道的，所以呢他这个上级给的命令是做的是别的事情，那么下级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呢来隐瞒，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制度下呢，就导致了这个他这个突发事件的反应就很慢，而且呢层层的官员呢都有动力来隐瞒。那么当年我写的文章里呢，就 又提到了这个当年的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么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性质不同的呢，就是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传染病，所以这个传染病呢，在这个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它迅速的把疫情给扩散到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当时武汉这个和这个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所以就导致了它迅速的向全世界扩散。那么这才有了后面的问题。那么至于在全世界扩散之后，各国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在很多很多的经验教训的背后呢，实际上也都有这个制度的影响。那么在制度的影响呢，就是你在这个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制度下呢，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业绩。你要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呢，它的合法性呢来自于选民的这个投票。那么由于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呢，它这个政客们这个如何对待选民，就如何这个获得自己的合法性，那么对他们来说呢，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的是选民是怎么看的，这个选民愿意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各国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做法呢，如果我们看的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呢，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选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就虽然有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之前，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吗》。《经济学人》杂志的写手似乎是也预设该杂志的消息灵通、教育良好的读者，大都认为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了。中国是否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和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路径？徐成康博士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是：
简单的答案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的这个发展状况呢，我们关心的呢是这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人均 GDP。 为什么是这样讨论呢？因为世界上的国家有大有小，这个而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呢实际上是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呢，那么中国呢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中等发达。那么之所以这个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呢，原因是因为它的人口特别的大，就是当它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呢，那么它合在一起，它作为经济体它就变得超级的大。那么这个呢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把中国和全世界的国家比，就是说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那么在历史上看呢，这实际上呢是中国在回归它的历史上的状态。那么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上比啊，跟其他国家比啊，那么中国基本上呢是回归到了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就是当大家讲这个清朝末年是如何如何的衰败等等等等，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状态相当于那个时间，就是19世纪末，就是这个1900年前后这个时间是恢复到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对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对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不是在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中国呢是在恢复它的历史上的这个状态，而且它不是恢复到，还远没有恢复到它自己的历史上的强的时候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来讲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的快速发展， 里边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呢？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最重要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就是这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这个快速发展呢，实际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国际秩序在一起，是和国际市场在一起，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开放，然后是因为改革里边的对外的开放以及对中国国民的开放。对中国国民指的就是民营经济。那么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完全没有民营经济，那么是靠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恢复部分的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状态。那么这个距离中国还要能这个变成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全世界的发达经济除了个别的是很小的以能源为主的个别国家以外，没有例外的完全都是市场经济，就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是没有可能变成发达这个经济的。而这里的市场经济呢，都是配套的有它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那么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一定它的配套的政治制度呢都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没有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呢，是市场经济是没有可能走远的。所以呢，都是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产生出来的，才有这个变成发达的经济。那么中国距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
香港政府星期五4月1号发表声明，反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政策报告中所做出的指称。两国政府的报告说，由于范围广泛的港版国安法，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局势恶化了。香港特区政府称，这些指称是不实和荒谬的。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对香港特区政府做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并称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英国和美国星期四分别公布了措辞强硬的报告，阐述了对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自由受到的侵蚀表示关切，并批评香港窒息立法会、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异议声音。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2021年香港经历的民主空间受压、公民社会瓦解以及敢言的独立媒体被打压的现象。报告还指出，香港政府在国际社会帮助北京打压台湾，这显示特区政府在国际组织中独立行事的能力受到侵蚀。英国政府也在星期四就香港问题发表了每半年一次的报告。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就这份报告发表评论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在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使反对派被窒息，异议被刑事犯罪化，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公民社会和媒体各界，另类的声音全部被消灭了。在报告公布之际，两名资深英国法官辞去了香港终审法院法官的职务，原因是国安法使香港政权偏离了政治及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使他们难以留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4月2号将特拉华号攻击核潜艇入列服役，称此举将增加国家安全。
拜登在特拉华州举行的入列仪式上对来宾们说，作为总司令，我认为为我们派遣的部队做准备和提供装备，并在他们与家人回家时照顾他们，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神圣义务。拜登说，特拉华号最新舰艇是自豪效力于我们国家并加强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长期传统的一部分，不光是我们，也是我们全球盟友与伙伴。事实上，他这样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美联社说，2020年4月， 新冠疫情在美国扩散时，特拉华号核潜艇在水下服役，以后一直进行训练。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